Mandarin Fold the Bible, Program Number 61D。
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们在上次节目时间，我们已经开始看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看了在第九章里头记载了耶稣所行的六件神迹，那么我们讲过啊，医治好一位瘫子。之后呢，有人在耶稣跟他谈话的时候，管会堂的人跟耶稣说，他12岁的女儿在家快死了。这个时候呢，在交谈的时候，仆人说已经死了，不是快要死了，女孩已经死了。那么接下来呢，第19节，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耶稣起来啊，跟着去，门徒跟着去。20节又让我们看到了啊，20节让我们看到，当耶稣去的时候，同时又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衣裳的坠子。耶稣和门徒起来跟雅鲁，跟那个管会堂的人叫雅鲁，跟着雅鲁到他家，一大群人拥挤着耶稣。这个时候，12年血漏的妇女要摸耶稣的坠子。你看，小女孩12岁，可这个妇女得了血漏病12年。12岁的女孩，那么年轻的生命马上要结束。而这个妇女呢，12年的血漏在黑暗中，因为病得那么重，也马上要结束生命。这是黑暗和光明的一个对比啊。主要耶稣一治好他们，他们就马上得光明。耶稣没有摸这个妇人，而是他摸耶稣。不过不是因为他用了这个方法得医治，而是他的信心得医治。啊，你看21、22节，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是信心啊，不是动作，是信心。接着呢，耶稣又继续去管会堂这位雅鲁的家。来到雅鲁家的时候，那些人已经在那为小孩哀哭了。耶稣就说，小孩不是死了啊。我们看23、24节，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耶稣说，小女孩没死，是睡了。那些人就笑，没有人相信耶稣能叫死人复活。可耶稣呢，就一直走到小女孩面前拉着她，她就活了。这是四福音书第一次记载主叫死人复活的神迹。 那么在福音书里头记载了三次叫死人复活的事迹，路加的记载那么也跟马可一样很详尽。路加说，耶稣拉着小女孩的手叫她起来，耶稣叫死人复活的方法经常都是这样。那么耶稣治好了患血漏的妇女和管会堂雅鲁的女儿复活之后，名声就传开了，是吧？名声传开了之后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看看啊，耶稣继续的医治两瞎子，那就是马太福音第九章27到30节。27到30节经文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不过我要连31节都读了，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我们从马太福音第八章一直到第九章这里算下来，这应该是耶稣行了第十个神迹啊。两瞎子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两瞎子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在马太福音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耶稣从这卷福音书里是以王的姿态出现，大卫是王吗？是吧？耶稣他的家谱连接上大卫，就是王的后裔嘛。可耶稣吩咐不可叫人知道，治好了之后，你看记不记得上一回上一章啊，长大麻风的病人也主也叫他啊不要讲。为什么耶稣要求他们不要说呢？不要不可叫人知道呢？有几个原因啊，一个很明显的理由就是因为耶稣行了神迹之后，吸引了很多人都围着他，都拥挤他，那会啊妨碍了他做工，所以他就告诉瞎子不要去宣传自己是怎么得医治。可是他们没听啊，一出去就讲就传遍。这两瞎子称呼耶稣是主，但他们却没有听从主的吩咐，也就是说他们没法子约束自己，他非得告诉别人。那么耶稣在自己身上所行的神迹他非要讲，不讲他受不了，他约束不了。好了，我们放掉他，我们看第十一件神迹，就是另外一个被鬼附的人得医治。这也是从八章到九章第三个被鬼附的事情啊。32到34节，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34节，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在这个神迹上插嘴了，插上嘴说的这个话那是仇敌的话，从此法利赛人就成了耶稣的仇敌，对吧？靠着鬼王赶鬼。35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天国的福音并不是神恩典的福音。那么如果我这样说，你不要误会成那有天国的福音和神恩典的福音有两个福音。不是的，不是的，福音只有一个，但是福音有好几面啊，好几面。天国的福音就是宣告说天国已经临近了，要人因为天国的临近做好准备，预备好心来接受，来跟从那位 要上十字架的王。医治以及其他相关的神迹都是和天国的福音有关，他们和恩典的福音呢毫无关系。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二十三节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约翰一书四章一节也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如果很多人听到哎呀谁谁谁有医治的恩赐，就觉得哇乐得火高兴啊，我对于所谓信心的医治，我总是觉得要小心。我认为只有主耶稣是大医生，他能够医治，我对主有信心。可是我对人的医治，我的确没有信心。我所见的医生都承认他自己的能力很有限，但是主耶稣的能力是无限的，他是我们的大医生，把你的病啊，把你的症状你都带到主的面前，他医治你之后不会要求你付账单，不会要求你给了钱才有药，不会要求你说医治好不给钱就不让走。我们再往下看啊，36到38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让我们很惊讶，就是这张圣经是那么具有怜悯的话语做结束啊！神理想的君王，他是理想的统治者，那是曾经当过牧人的。你比方啊，摩西牧过羊，大卫牧过羊，都放过羊，后来都成了神百姓的领袖。我们祷告的时候，求主差派他的工人收割他的庄稼，求他赐给他的工人有一颗牧人的心怀，求他也赐给我们有一颗怜悯失丧人的心。主教导了门徒之后，就差派他们出去。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为愿意去做事来祷告，有一个顺服愿意告诉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将门徒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的时候，他打发谁呀？是吧？如果你不愿意去做事，你就最好不要为那个事祷告，没有预备好，是吧？你没有愿意去的心，你不要跟人一块说，不要嚷嚷。神要用一切预备好的人。那么第九章我们到这儿就讲完了，接下来我们看第十章了。第十章记载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到以色列国去传天国的福音。马太记录这位王所行的神迹之后呢，马上就记录使徒的使命。使徒受了王的命令去宣告王的来临，王给他们权柄去行各样的神迹。我们也注意到他们不再叫门徒了，而叫使徒了。另外我们也留意啊，有好些搞迷信崇拜的教派从这一章里头能够抓出一些经文来作为他们的支持，或者支持他们的行为。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章圣经没有提供给基督徒什么指示啊，基督徒要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和情况来考虑这一章经文的指示啊。我们要特别留意第十章第一节说，耶稣叫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 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所谓门徒啊，就是学生嘛，耶稣给了他们权柄去赶鬼，去医病，这一些神迹就成了他们在以色列国的信用状。能够这样做，就证明他们是耶稣的门徒。旧约的先知已经预言过这个事情，耶稣给他们权柄之后，就宣布他们不再是门徒，而是使徒啊。我们看一下十二使徒的名字，那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到四节就说了，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这是十二个使徒的名字。那么所谓使徒，就是那被差派出去的那一位的意思啊。耶稣在世所呼召来跟随他的人中，只有刚才提到那十二位被称为使徒。五六两节又说了，耶稣差着十二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住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一章尤其是这两节，很明显不包括我们今天的使命，那它只限于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地。如果拿这两节经文和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那里来相比，二十八章十九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以及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啊，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拿这个比，如果你是从马太福音十章得到指示来从事你的事工，那么你的侍奉就只限于以色列啊。根据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根据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的使命是从耶路撒冷起，伸展到犹大这个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啊，全地都去的。马太福音十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不要进撒玛利亚城，使徒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向他们传讲什么呢？天国近了。天国近了是什么意思？就是指天国的王耶稣已经来到他们当中，这也是施洗约翰所传的信息，那不是我们现在要传的了，是吧？然后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第八节啊，耶稣对门徒这样说啊，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如果你想行这其中的一切，你必须有能力啊，四样都做到，就是跟当时的时间和环境有关联。我们注意到，他是叫死人复活，让那些凭信心医治的人去行这样神迹，然后我们就相信他们。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啊，和第八节是相连的，可是呢，我们却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凭信心医治的他们能用这一节经文啊。马太福音十章九节就说了，说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呢、啊，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这节经文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指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是紧迫的，要快快的做完，因为耶稣在世上三年的工作很短暂，但是到了他结束地上工作的时候呢，他就做出不同的指示了。当他结束在地上，也就是完成这个救恩，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流血，那么为我们代死之后，在路加福音那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五三十六节，耶稣又做出新的指示，对他们说， 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拿，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路加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是的。不过如果你想引用这其中的一节经文来配合你的目的，我建议你呢要把跟它相连的经文一块引用。我们不能够只是片面的解释经文，或者断章取义的拿一节经文出来，这样会误导了你，也误导了你的羊。这并不是说我自己很严格，我是希望你记住这一点啊。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要注意上下文啊，要注意整体，要特别留意。按照这样的解释呢，耶稣给门徒的使命是暂时性的。我们再看十一节了，十一节说，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今天啊，引用这节经文就不容易。假如你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啊，最理想的地方当然是住在酒店或者旅馆或者招待所，你或者到了爱心有爱心的弟兄姊妹家里去住啊。主耶稣在这里所给的指示是根据他当时只有三年在世上工作的情况下，是那种情况下给使徒的。马太福音十章十二十三节，主在这里又讲话了。主说，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这里指的不是一个国家一间屋子，而是指城里的人啊。所以你看那个十四节，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其他地方啊，这里指的啊，不是我们今天的使命，也不是现代宣教士啊今天该有的。我去其他地方主持聚会的时候，那虽然聚会里可能也有不接受的，我也不会出了城在这个脚上的尘土跺下来，这个只是根据当时的情况给的。那么十五节就说了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受审判的日子，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主这样讲，那么在十一章我们就看到一些在审判之下的城发生了什么事啊。在这个十六节又继续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主讲完当时的情况，他就给使徒一些可以遵从的原则，这些原则没有时间性，今天也适用。十六节就讲到当时社会的情形，那也是第一世纪的情形。那么今天神的儿女同样也应该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假如只像其中一样啊，只有像鸽子，那就有危险了。蛇是一种有危险性的动物，鸽子呢碰到蛇就有危险，所以要两者兼备。那么十七十八节，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这里讲的也适用主在世上三年的事情。这一节提到的是后来就发生在耶稣那个时代的属他的人身上。十九二十节呢，这两节经文是特别适用于耶稣所差出去的人啊。当他们被抓的时候，他们来不及准备怎么回答啊。讲到准备，今天有很多人他们认为不需要准备他们的信息啊， 有一些传道人啊，带领聚会的人，他认为不必准备讲章啊，随着感动嘛，到时候按神的灵的引导来讲。那万一当你开始讲道的时候，神的灵那个时候还没有给你信息，你怎么办呢？他说啊，先讲点生活啊，等到神的灵来给我一篇信息。弟兄姊妹，今天的确有这样的带领聚会的人，完全不准备的，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做法。神的出口，传讲神的话，我们在侍奉前要祷告，我们所讲的那段经文我们要一读再读，反复读。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带领聚会，我真的要提醒你，这几节经文只是适用于耶稣那个时候的情况。马太福音10章21节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基督来到世上，不是把人联合起来，而是把人分开。假如某个家庭有个人信了耶稣，而别的不信，那这个家庭有分歧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18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但是这个分裂，这个分歧，却因为你得了福音，得了救恩，你就把神的能力带到你的家庭，你知道怎么样去爱你的家人，知道怎么样把救恩传到你的家里。在家庭里头啊，在家里的日常生活，你特别要注意你的言行，用你生命改变，你生命所流露出来的爱，你生命所彰显出来的爱，而且所带出的能力，来叫家人惊讶，叫家人看到你身上耶稣，在你身上看到你身上的主，这样的话他们就能改变，这个分歧最后就在主里头合一起来，因为他们相信了耶稣。所以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22节就继续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么马太福音24章13节有同样的话啊，是指耶稣在世上3年的事工当中，他可以保守那些属于他的人。而马太福音24章13节那里也指在大灾难的时期，主有能力保守那些属他的人啊。那么最后23节说了，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是啊，主认为在以色列中有分歧存在。16章13节就说，人子，人说人子是谁的时候，他得到好几个答案。在这里他告诉使徒，他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各城，人子就到。那么今天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在这里就告一段落。下一个段落是关于门徒所该一生遵循的原则。时间不够，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